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6周年总会教友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 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 教会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孟孙多玛将主持这场大会。
We welcome you this afternoon.
我们欢迎各位今天下午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6周年下半年第五场，也是最后一场的总会教友大会。本次教友大会由辛格莱格登会长主领，他指派我孟新弟兄 主持这场大会。我们要欢迎世界各地通过广播、电视、网际网络或卫星转播参与大会的教友及许多朋友，并向各位献上祝福。本场大会的音乐由大会堂唱诗班演出，由杰索·克雷和威伯格·麦克指挥，管风琴司琴是古利夫·邦尼。 唱诗班将唱《我看见一位天使》来开始本场大会。接着七世元杰森杰伊长老会为我们做开会祈祷。在开会祈祷之后，唱诗班将唱《耶稣每逢想念着你》。接下来，十二使徒定额组代理会长潘培道将会为我们做演讲。在他之后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
贝勒大卫长老，接着是总会主日学会长梅若尔罗杰弟兄，以及七世元卡登格雷长老。
Our Father who art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的父，
we reverence thy name,
我们崇敬您的名，并感谢您赐给我们这一场荣耀的总会教大会。感谢您请出您的灵，让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并且将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感谢这丰满的福音，在这世代复兴。感谢透过启示让我们知道您能够继续的教导我们。我们感谢经文以及其他许多的由您的国度和教会而来的祝福。我们祈求您祝福那些将会为我们做演讲的弟兄们，让他们的舌头能够被松开。我们祈求您让我们能够借着您的灵被教导，不仅被听到的东西来教导，我们同时也能够听到一些并未被说出的言语。我们祈求您让我们在从中学习到的一切，我们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感谢您神圣的爱子，以及他如何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祈求您的祝福能够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On July 26,
1847, 7月26日，杨百翰带着十二使徒和其他的人，在他们抵达山谷的第三天，第二天是新安息日，爬上一座距离我现在所站之处一里半的山上。他们认为那里是向列国树立大旗的好地方。金包赫伯穿戴着一条黄色的领巾，他们把领巾绑在理查威拉的手杖上，高高挥舞着，作为向列国树立的旌旗。杨百翰将此山命名为旌旗峰。之后他们下山回到他们严重磨损的马车，从2000里外带来的少数架当以及疲惫不堪的跟随者那里，给予他们力量的不是他们所拥有的，而是他们所知道的。他们知道他们是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他们知道圣旨已经借由天上来的使者而传给了他们，他们知道他们有诫命和圣约，让他们有机会让全人类得到永恒救恩和超生。他们确知来自圣灵的灵感与他们同在。他们忙着犁田，建造栖身之所，以应付即将来到的冬天。他们也为那些已在草原上跟随他们而来此地聚集的人预备地方。九年之前的一项启示，只是他们要起来并且发光，这样才能使你们的光成为各国的大旗，这样才能使在锡安地及其他支联会的聚集是为了做防御以及为了做避风雨的避难暴风雨的避难所，并且为了当愤怒被强烈的倾注于在全地上时的避难所。他们要成为光，成为大旗。这面借着启示而建立的大旗是经由耶稣基督福音的教义而包含在经文里的。福音生活的原则建立在教义上，而各项标准是与这些原则一致的。我们若从那些得到圣职权柄的人那里接受到福音的教义，我们便有责任遵循这些标准。那些忠信的总会弟兄不能随意更改或忽视这些标准，我们也不能随意这么做。我们必须奉行这些标准。要说这些标准不是什么要紧的事，不会医治或安慰我们。我们都知道这些标准确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全人类已受到了辨别善恶的充分的教导。我们若尽全力去做，就不应感到沮丧。我们都可能失败或跌倒，这时总有悔改或宽恕的补救之道。我们要教导子女道德标准，让他们避开各样的不道德行为。他们身体内的宝贵力量，只有在合法结婚、成为夫妻的男女才能运用。我们必须完全忠于我们的婚姻誓约。我们要遵守十一奉献律法，我们要善尽我们在教会中的职责。我们每周聚集在一起领受圣餐，更新圣约，以便获得祝福面包和水的简单神圣祈祷文中的应许。我们要光大圣职，并服从圣约和教仪。在旌旗峰上的那些弟兄明白他们要过着平凡的生活，并要让他们的容貌上保有基督的形象。他们了解支联会要成为防御和避难的处所，但那时候世上还没有支联会。他们知道他们的使命是在世上的万国建立锡安的支联会。或许他们还不清楚哪一类他们尚未经历过的愤怒和暴风雨会倾注而下。他们忍受了尖锐的对立、暴力和恐怖主义。他们的房子被烧掉，财产被抢走，他们一再地被赶出家园。他们当时已经知道对立永无止境，就像我们现在知道的一样，对立的形态改变了但不会停止。早期圣徒所面对的各项挑战是不会停止的。 新的挑战或许有所不同，但一定不会比他们所经历的挑战小。今日西安的支联会数以千计，而且遍布世界各地，教友的人数超过千万，而且不断在成长之中。这些成长都不会停顿下来，因为这是主的事工。现在教友遍及169个国家，说着200种以上的语言。有些教友生活在一种不可言喻的恐惧中，担心世上的邪恶会临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女。在这个世界的道德和灵性上越来越黑暗，如果我们聚集在教会里，奉行福音的简单原则，遵守智慧语，善尽我们圣职和其他方面的职责，那么我们就不必惧怕。智慧语是获得身体健康和启示的一项关键，要避开茶、咖啡、酒、烟和毒品。我们可以住在我们想住的地方，尽全力谋生，不论是过着简单或富裕的生活都是如此。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愿望过生活，有着全能者的认可，甚至是介入，并确信能获得不断的属灵指引。每个支联会都是防御和避难的处所，也是一面大旗。支联会是个资源健全的组织，对每个愿意来到这里并接受其影响的人而言，他们的救恩和超生所需的一切都可在这里得到，而圣殿也比从前更加靠近每位教友。对立一直都没有停过，人们误解我们，错误地描述我们和我们的历史，其中有些是恶意的，并且完全与耶稣基督的教训和他的福音相违背。有时候神职人员甚至是宗教组织都反对我们，他们做了那些我们绝不会做的事。我们不会攻击、批评或反对其他的人，不会像他们对待我们那样回击他们。甚至到了今日，仍然有那些荒谬的故事在流传着，而且不断重复，让人们信以为真。其中的一则则说是摩门人士仍然有脚。几年前，我参加俄勒冈一所大学所举办的座谈会，出席的人员有天主教的主教、拉比、圣公会牧师、福音派教师、一神教的教士和我自己。该校校长班奈特博士主持了早餐会，其中一个人问我，我带了哪一位妻子前来？我告诉他们，我只有一个妻子。我以为有人故意要让我难堪，直到我听到有人问天主教的主教说，他是否带他的妻子前来。下一个问题是问我的。班奈特博士问我说，摩门人士有脚是不是真的？我微笑着说，我梳了头发，所以你们看不到。班奈特博士的头上完全没有头发，他把双手放在头上说，啊，你们不可能把我变成摩门。最奇怪的是，有一些有才智的人宣称我们不是基督徒，这显示出他们对我们的认识非常少，甚或一无所知。你不能借着贬义他人来提升自己，的确是一条真实的原则。有人以为我们的高标准会阻碍教会的成长，其实正好相反。高标准就像吸铁一样，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会被真理和良善所吸引。我们面对的挑战是在这个日益黑暗的邪恶世界里抚养家人。我们有些教友感到不安，有时候他们会问，是否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们避开一切的邪恶？是否有另一个乡镇或州或国家是安全的？人们可以在那里找到避难所？答案通常是没有。那个防御和避难的处所就在我们教友现在住的地方。摩门经预言说，然后那事工必在万民中开始，与父在一起来准备这路，使他的人民得以重聚到他们的祭地。那些从世界出来加入教会，遵守诫命，光大圣职，并保持活跃的人，已经找到了避难的处所。 几周前，在一个我们的聚会里，七十元会长团之一的乌克士罗伯特长老，他是退役的四星上将以及中欧北约空军的指挥官，他提醒我们，在1845年9月2日，有十个国家在东京湾的米苏里号战舰上签订协议，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当中有些人当时就在亚洲。乌克斯长老或是欧克斯将军说，今天我无法想象如何能有一个特别的时机，让我们可以举行这样的会议，或签订这样的协议，以结束这场我们参与的对抗恐怖主义和邪恶的战争。这不是那类型的战争。我们不必害怕，即使我们生活在这个战争不会终止的世界里，许世中预言的对立，战争持续到今日。我们要快乐，要保持着正面的态度，我们不用害怕，害怕是信心的敌人。我们知道，教会的活动以家庭为中心，不论教友住在哪里，他们都应当建立一个子女受到欢迎，子女被以耶和华所赐的产业的身份受到对待的家庭，配称的后期圣徒家庭，就是世界的榜样。我们不仅要维持最高的标准，我们每个人也要成为一面旌旗，一个防御和避难的处所。我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过去世代的奋斗和努力，已为我们这个时代带来了耶稣基督的丰满时音、丰满福音，以及管理和完成这圣功的权柄和所需的资源。这一切都在这个丰满时代的福音期中来临。在本福音期中，一切事物的完美结局将会实现，大地将被准备好迎接主的来临。我们是这事工的一部分，就像那些从理查·威拉的手杖上解开黄色领巾走下旌旗峰的人一样。那条高高挥舞的领巾为古代和现在经文中所预言的伟大聚集发出了信号。我们说教会是我们的避难所，在其中有安全和保护。本教会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中心，圣徒们学习向自己里面探求，以便看到全人类救主的救赎力量。教会中所教导的，以及从经文中所学习到的福音原则，会成为我们每个人的个人和家庭的指南。我们知道，我们和我们子孙所建立的家庭，会是启示中所说的避难所，是万国的光、大旗和旌旗，是抵挡聚荣而来的暴风雨的避难所。那面集合我们所有人的旌旗，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父的独生子，他是这个教会，我们承受他的名，持有他的权柄。我们凭信心向前看，我们在一生中已看到许多事情，还有许多事情会发生。这些事将会挑战我们的勇气，扩展我们的信心。我们要欢喜快乐，因为我们在天上的赏赐将是大的。我们不需要为教会或我们的历史而道歉，不要以福音为耻。我们要保护这个教会的历史，因为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绝不要以本教会的历史为耻。我们将面对挑战，因为我们无法避开他们。要教导耶稣基督的福音，教导众人，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救赎主。如果一条旧的黄色领巾就足以成为万国的旌旗，那么世界各地持有圣职的平凡男子和平凡家庭中的平凡妇女和平凡儿童，若尽力奉行福音，就可以发光。 成为一面大旗，一个防御和避难的处所，抵挡任何要侵住在这大地上的一切。我们谈论基督，我们因基督而快乐，我们传扬基督，我们预言基督，我们按照我们的预言而记载，好使我们的子孙知道他们可以到什么根源去寻找他们罪恶的赦免。本教会将昌盛，将遍布各地，对此事我非常确定，我这样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今天下午，我祈求圣灵能在我讨论重要的福音原则时协助我及大家。身为圣职领袖，我最爱做的事之一就是到教友家登门拜访。我特别喜欢探望那些一般所谓的较不活跃的教友，跟他们谈谈。我当支联会会长的那几年，常常会跟支联会中的主教们联络，请他们虔诚地祈祷，找出我们可以一同探访的教友或家庭。主教和我在前往教友家之前，会一起跪下祈祷，为我们自己以及将要碰面的教友祈求天父的指引和启发。我们的探访都十分开门见山，我们对教友表达我们的爱，并感谢能有机会到他们的府上造访。我们清楚表明自己是主的仆人，为了替主效劳而来到他们的家。我们表示我很想念他们，也很需要他们，而他们也很需要复兴福音的祝福。聊了几句之后，通常我会问些类似这样的问题：可否请你让我们了解一下，为什么你不再积极地参与教会的活动与祝福了呢？这样的造访我去过千百次，而每个教友、每个家庭、每户人家以及每个答案都不尽相同。然而几年下来，我从我得到的答案中察觉到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通常的反应都像这样。几年以前，主日学中有个人说了些事得罪了我，从此我就再没去过教会了。知会里没有人跟我打招呼，主动关心我，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局外人，这个知会的冷漠让我倍感伤害。我无法认同主教给我的建议，只要他还是担任主教这个位子，我就再也不会踏入教会的大楼。其他举出遭受冒犯的理由还有许多，从成人之间的教义观点不同到青少年之间的奚落、嘲弄和排斥都有。不过一再提到的特点都是因为什么事冒犯了我。主教和我都聚精会神，诚心诚意地聆听。我们之中某个人可能会接着问他们归信复兴福音时的见证。聊着聊着，这些人想起圣灵明确的见证，并叙述他们之前灵性的经验时，常常都禁不住热泪盈眶。多数我探访过的较不活跃的教友，都对复兴福音的真理有明确和谦卑的见证。只是他们现在并没有参加教会的活动和聚会。随后我会说一些诸如此类的话。让我确定一下你遭遇的情况。你因为有人在教会得罪你，从此就失去接受教义和圣餐祝福的机会了。你自行退出，让自己不再常常有圣灵为伴。因为有人在教会得罪了你，从此你就断绝了圣职教仪和圣殿的祝福。你不但斩断了自己服务他人以及学习成长的机会，并且留下障碍，让你的孩子、你的子孙以及他们的后代都受到灵性成长的阻碍。人们多半都会沉思一会儿，然后回答说：我从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这件事。主教和我于是提出一项邀请：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来是想建议你，现在不是在介意这些事的时候了。 不但是我们需要你，你也需要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祝福。请你回到教会来，现在就回来吧。当我们相信或说我们被冒犯，通常是指我们感觉自己受屈辱，遭到不平的待遇，被轻视或不受尊重。我们与人交往的过程中，确实会发生一些笨拙、尴尬、毫无道理和恶意伤害的事，而让我们感到被得罪了。然而，毕竟别人不可能会得罪你我。的确，相信别人会得罪我们根本是错的。会受到冒犯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这并非是某个情况造成或由某人某事施加在我们身上的。在神所有众多不同的创造中，有些自行行动，有些则受行动支配。身为天父的儿女，我们蒙受祝福，有道德选择权的恩赐，能够独立地进行选择。你我被赋予选择权后，就是自己的主宰。我们主要要做的是采取主动，而非只是依势行事。相信某人或某事会让我们觉得自己被得罪、被触怒、被伤害或感到痛苦，都会贬低我们的道德选择权，让自己沦受为行动所支配的对象。然而，身为主宰，你我都有权利采取主动，选择自己要如何面对被冒犯或受伤害的情形。本福音期十二使徒定额组第一任会长马西·陶姆斯选择要对捞出牛奶上面牛油的小事而动怒。相反的，杨百翰虽然公开受到先知斯密约瑟严厉的斥责，却选择了一点也不以为伍。在许多情形下，选择要介意乃是一种更深层、更严重的灵性病症。马西·陶姆斯为让自己受行动支配，最终导致了叛教，下场悲惨。杨百翰是自己的主人，运用自己的选择权，按照正确的原则行事，因此成为神手中有力的工具。对于该如何面对那些可能会触犯我们的事或场景，救主是我们最佳的典范。由于世人的邪恶，他们将视他为无物，所以他们用鞭打他，他忍受。他们用手打他，他也忍受，而且他们用唾沫吐他，他也忍受，这是因为他对人类儿女的慈爱和长期的容忍。你我若透过耶稣基督赎罪力量来巩固，就能蒙福，避免并克服觉得被人得罪的感受。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不觉得自己被人冒犯，似乎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但是这力量不仅仅只限于或预留给教会中像杨百翰一样显赫知名的领袖。救赎主赎罪的本质以及复兴教会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协助我们全然地接受这种灵性的力量。保罗教导以弗所的圣徒，救主在建立他的教会时，为的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请留意这里用的是成全这个主动的字眼。一如麦士维尼尔长老所描述的，教会并非是为已经十全十美的人而设的样样俱全的养老院。相反的，教会是一所学习实验室，一个工作坊，让我们在彼此练习成全教徒的过程中获取经验。麦士维长老还精辟地解释说，在这个称作复兴教会的现代学习实验室里， 临床教材就是由教友组成的，而这是我们成长及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一个探访教师对他妇女会的姐妹付出爱心并为他服务的时候，学会了自己的职责。一个毫无经验的教师在教导那些乐于支持而又专心聆听的学员时，收获匪浅，受益良多，因而成为更有效率的教师。一位新上任的主教透过灵感启发，并且借着全心全意支持他的教友一起努力，从而学会了如何当一位主教，即使他因此察觉到自己人性的弱点。了解教会乃是一所学习实验室后，有助于我们准备好面对无法避免的事实。有的时候，教会里有人会以某种方式做出或说出一些让人觉得受到冒犯的事。这样的事情必然会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而且绝对不会只有一次。虽然人们并非有意要伤害我们或是冒犯我们，但他们很可能是没顾及他人或做得不够婉转得体。他人的意图或行为你我无法管束，但是我们可以决定自己该如何做。请记得，你我都是自己的主人，都蒙赐予道德选择权，可以选择不以为伍。在战争危险期间，尼斐军队的总队长摩罗乃和全地的首席法官及统治者派赫兰之间有书信往来。摩罗乃的军队因没得到政府充足的支持而受苦，摩罗乃因此在给派赫兰的一封信中写了一些谴责的话，严厉地谴责了他的疏忽、怠惰及漠视。派赫兰可以很容易地因摩罗乃及他信中的话而动怒，但是他选择了不以为意。派赫兰的回答中充满着同情，并且述说了摩罗乃不知道的反叛政府的谋反事件。接着他说，我告诉你，摩罗乃，我并不因你的极大苦难而快乐，你的苦难使我的灵魂忧伤。在你的书信中，你曾责备了我，但那是无关紧要的。我并不生气，却因你心胸的伟大而快乐。我们灵性成熟度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就显露在我们如何面对别人的弱点、没经验或可能会冒犯我们的举止行为上。一件事、一个举动或一句话都可能会冒犯到人，但是你我可以选择不以为伍，并且跟派赫兰齐声说，那是无关紧要的。我要以下列两项邀请作为我演讲的结语。第一项邀请，我要邀请各位学习救主的教诲，对那些可称作是冒犯人的交往及事件之类的教导，并加以应用。要爱你的仇敌，为诅咒你的人祝福，为恨你的人做良好的事，并为轻蔑的使唤你和迫害你的人祷告。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有趣的是，在谈了要如何面对那些恶行及被人冒犯的建议之后，紧接着的就是所以你们要完全的这项训诲。无疑的，圣徒要成为完全的严格条件中也包含了那些试炼我们以及考验我们的任务。如果有人说了或做了些我们觉得被冒犯的事，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不以为伍，然后私下跟那个人进行坦白、真诚且直接了当的沟通。这样做能邀请圣灵的启发，让误会得以澄清，让真正的用意得以明了。许多最需要听到这一选择不以为伍信息的教友及家庭，今天可能并没有同我们一起出席教友大会。 我猜大家都认识一些教友，他们因受到冒犯而选择介意此事不来教会，但他们会因回到教会而得到祝福。能请各位虔诚的祈祷，找出那个你想拜访的人，并邀请他再次跟我们一起崇拜神吗？或许你可以送他一份此篇演讲稿，或许你想跟他讨论一下今天我们所温习的原则。请记住，提出这项请求时，应秉承着一种爱心温和的方式，而非一种自以为是、高高在上又骄傲的方式。若我们凭着对救主的信心来响应此项邀请，我见证门会为我们而开，我们的口会溢满该说的话语，圣灵将为永恒的真理做见证，而见证的熊熊之火将再度点燃。身为他的仆人，我应和夫子所说的这些话。他宣告说，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使你们不至于跌倒。我要为救主活着的这一事实以及其神性做见证，我也要见证他有力量协助我们避免被人冒犯，并克服被冒犯的感觉。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年轻时在德州波蒙特传教的某个早晨，我的同伴生病了，需要休息。我遵照传道部会长针对这种情况的指示，搬了张椅子坐在我们位于四楼的公寓里一扇打开的窗户旁，开始阅读摩门经。我很快便沉浸在经文之中。过了一会儿，我又读到了阿尔玛书第29章第一和第二节。啊，如果我是一位天使，能随我心中的希望用神的号角讲话，用一整震动大地的声音向每一个民族呼吁悔改就好了。是的，我要用一种像雷鸣的声音向每一个灵魂宣布悔改和救赎的计划，使他们悔改而来救我们的神，这样所有的地面上就不至再有忧伤了。在我沉思着阿尔玛的话语时，这些字句变得非常适用于我个人。我和同伴敲过了波蒙特的上百扇门，要跟人们分享我们的讯息，但成功的情形却是寥寥无几。在我的心里，我开始想象，如果我是一位天使，能用一种震动大地的声音呼吁悔改，那将会是什么样的情形。我往窗外的看去，看到底下的街道上来来往往的人们。我想象，如果我能站在那里像天使一样发光，高举着双手，用雷鸣般的声音说话，那又会是什么样的情形？我想象的建筑物开始震动，人们纷纷倒在地上。在那样的情况下，我想象他们可能会突然有渴望想听我要说的事情。但是我接着读到下一节经文，但是看哪，我是一个凡人，因为在我的希望中犯了罪，因为我应该满足于主所分配给我的事情。我谦卑地了解到主爱他的儿女，并且对他的事工早有安排，我的职责就是做好我的部分。我也谦卑地了解到其他的事情。在那一刻，我知道我所读的并不是虚构的小说，它是真实的。在我阅读的时候，有一种宁静祥和的感受，我的确充满了光和理解力，知道阿尔玛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他也曾深深的渴望跟别人分享福音讯息。如果你在那时问我，你知道这是真实的吗？我一定会回答，当然。在那时刻，我清楚地知道，我正在接受关于摩门经真实性的灵性见证。当我回想那次经验，以及之后的许多那样的见证，我更清楚地了解到，借着圣灵接受是多么的至关重要。我们往往会把注意力放在凭圣灵教导的重要性，那很好，但我们也需要记得， 主把借着圣灵接受视为同样重要，如果那不是更重要的话，那样的接受是一个福音的基本模式，在我们被证实为教会教友时的教义就已经明示。在这个教义中，我们受到指示要接受圣灵，这是一项要我们采取行动的正式邀请，要我们接受这伟大的恩赐。当我更注意到这项原则时，我发觉经文里处处可见接受的教义。诚如潘培道会长所说，经文中没有一句比祈求你必得到所要传达的信息出现更多次数了。我们城市经验考验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是否选择接受耶稣是基督。使徒约翰教导，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人们不仅纳闷，到底我们周围有多少恩赐及祝福是我们未去接受的。主已经说过，因为假如有一件礼物赐给某一个人，而他不接受这礼物，对于那个人有什么益处呢？看哪，他对那赐给他的礼物并不觉得喜乐，且对那赐礼物给他的人亦不敢喜乐。在我们教会的聚会，在我们个人及家庭的经文研读，甚至是在我们今天聆听主的先知及使徒的话语时，我们有些人会比其他人接受的多些。为什么呢？我学到那些真正接受的人，至少做了三件其他人可能没有做的事情。第一，首先他们寻求。我们活在一个重视娱乐的世界，大部分的人都只要在一旁看热闹。我们可能不自觉自己到教友大会或上教堂时的心态是，我人来了，现在启发我吧。我们在灵性上成为被动者。然而当我们专注在寻求并接受圣灵时，我们就比较不会在意教师或演讲者是不是能吸引我们的注意，而会在意要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圣灵上。记住，接收是个动词，是行动的原则，是信心的根本表示。其次，那些接受的人会去体会。虽然启示也会降临到心意之中，但是启示大半都是被感觉到的。在我们学习注意这些灵性感觉以前，我们通常甚至连圣灵都认不出来。在最近一次跟我的一个媳妇交谈时，她建议说，我们甚至可以帮助小孩子注意到圣灵的感觉。我们可以问他们问题，像我们一起看经文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你觉得圣灵在提示你去做什么呢？这些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个好问题，他们表现出要接受的渴望。第三，借着圣灵接受的人会想要付诸行动。就像先知摩尔乃所教导的，要得到对摩门经的见证，我们必须真心诚意求问。当我们真正的打算将所学到的事化为行动时，圣灵才会教导。当我再次阅读我的日记，好更了解我当传教士的经验并从中学习时，我领悟到，虽然我以前读过了摩门经，但是在波蒙特的那个早晨所发生的一切是个全然不同的经验，因为我不一样了。尽管我当时没有什么经验，但至少在那个场合里，我诚心地试着去寻求并感受，而且我打算用信心将所学的化为行动。现在我知道，那样的见证只要我们愿意接受，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可以常常得到的。摩门经是神的话，耶稣是基督，福音已经复兴了。我们现在的确有现代的使徒及先知同在。我祈求今天起，我们会永远学习如何接受的更好，好使我们能真正对礼物及赠礼物的人感到喜悦。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多年前，我们年轻的家庭搬到位于新开发地区的家，从东边望过去是一片山脉。有个星期早上，正当我穿好衣服准备出门赶去上班时，我们六岁的儿子格雷牵着弟弟安德烈走进房间。格雷很坚定地抬头望着我说，爸，昨天在儿童会，我的老师告诉我们，只要持有圣旨就可以让山移动。我告诉安迪这件事，他不相信。爸，你持有圣旨对不对？然后他转动小小的身躯，指着窗外，回头看着我说，爸，你看到那些山了吗？移给他看。在那之后是个温馨美好的经验。我多么感激我年幼的儿子们在终身学习圣旨的道路上跨出了第一步。主确实曾教导那些他赐予圣旨的人，借着信心能使山移动。经文里也记载了这样的例子。但我希望是你们更了解使人移动与神更接近，让他们有机会变得更像他，并永远与他同住那方面的圣旨教义。这项教义与神的儿子与女儿都相关，因此我祈求我所分享的事对两者都有帮助。1823年，天使摩罗乃向司门约瑟显现，引述了几节经文，包括马拉基书中的以下经文：看哪，我必借先知以莱加的手透露给你们圣旨。这项本福音期首次提及圣旨的记载，预示了一个将在往后几十年里展开的过程。1829年，施洗约翰复兴了亚伦圣旨，之后彼得、雅各、约翰复兴了麦基洗德圣旨。1836年，摩西和以利亚复兴了聚集以色列以及亚伯拉罕福音期的全要。之后，以莱加复兴了印证的全要。这项启示在结尾时告诉先知约瑟，所以这福音期的权要才被托付在你们手中。在世上再度有了所有圣旨权柄、职位及权要后，主在1841年向先知强调建造圣殿的重要，好使主的儿女能在那里接受圣旨教仪，借之准备他的儿女好回到他面前。他说，把这物语建造起来，这样我好在其中向我的人民透露我的教仪，因为我福音透露有关丰满时代福音期的事。稍早在加德兰，主已教导先知约瑟关于圣旨的誓约和圣约，说明要蒙夺应许之祝福所要具备的条件。此刻在纳福，人们越来越了解圣旨无论在今生或来生祝福神所有忠心儿女的永恒范畴及权利。虽然圣旨是给神配称的儿子，但神向其启示圣旨教仪的人民中也包括他的女儿。对耶稣基督运用信心接受教仪并借着信心持守到底的男女，都能获得所应许的父所有的祝福。所以在麦基洗德圣旨的教仪中，神性力量被显示。只有印证在一起成为永恒家庭单位的男人和女人，才能接受最高等级的圣殿教仪。世上的家庭是借由这项教仪和其他所有的圣职教仪蒙受祝福的。这项印证教仪对主的目的来讲如此重要，以至于他应许那些非因自身错误而在今生没有被印证的忠信者，在来生会获得这项祝福。这比所有宗教的其他任何教义都更能证明神对他的儿子及女儿无与伦比的爱。圣旨也有力量来改变我们的本性，正如保罗所写的，凡被安立到这项圣旨的人便与神子相像。 这种乡下不仅在案例和教义中显露出来，也在使个人的心成为完全中显露出来，而这要经历一段时间的过程，在我们服从圣灵的诱导，脱离自然人之后达成。当一位弟兄被案例麦基洗得圣职，他便进入一种序位，借此圣职序位，他可以透过为人服务，特别是为自己的家人服务而得到提升，并借由圣灵经常的陪伴而蒙受祝福。主在教导圣职持有人时，也告诉我们所有人，不正义会使天上的力量或影响力停止，而正义却会增强这样的力量及影响力。主指出会大为扩大灵魂的特质是说服、坚忍、温良、柔顺、不虚伪的爱、仁慈和纯洁的知识。主又加上这些教导，让你的心肠也像所有的人和具有信心的家族充满仁慈，不停地以美德装饰你的思想，然后你的信赖在神的面前自必增强，而圣职的教义必如同天上下降的甘露那样滴在你的灵魂上。主在邀请我们对所有的人充满仁慈之后，又加上对具有信心的家族也要充满仁慈。主这么说是有重要意义的，为什么呢？所有的人不是包括具有信心的家族吗？当这添加的字句被理解为是更具体的意指我们自己的信心家族时，请思考其中的含义。很遗憾的，有些教友对非自家人比对自己的配偶、子女、手足及父母更为仁慈。他们可能在公开场合表现虚假的仁慈，私底下却制造及扩大纷争，贬损那些硬是他们最亲近的人，这些事情都是要不得的。接着主谈到不停地以美德所装饰、美化及守护的思想，这样的思想无法与罪恶并存，他们让我们与人互动时光明磊落，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他们看到别人的优点和潜能，不会因为别人无法避免的缺失而感到沮丧。这节经文最后生动贴切地教导了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若要更好地了解这些原则如何应用于提升个人的生活，请想想两杯外观相同放置在很潮湿房间里的水。经过一段时间后，其中一个玻璃杯上开始凝结水珠，那是因为杯子的温度不同，而这项事先准备起初并未引起注意。反观另一个玻璃杯却是很干燥，没受影响。在不加外力的情况下，湿气能流向其中一个玻璃杯，而另一个玻璃杯却没有接受任何湿气。同样的，那些让灵魂大为扩大的特质，对待别人，特别是对待家人的仁慈，再加上以美德装饰的思想，会调整我们的灵性温度，使得圣灵的教义能滴在我们的灵魂上。就这样，借由灵的工作，圣职透过案例、教仪和个人本性的提升，使人更接近神，因而是神的儿女有机会变得更像他，并永远与他同住，这是比移山更荣耀的事工。最后我要呼应伯瑞特·珀雷的祈祷，滴滴甘露降自高天，洒遍了大地芳草，德性再生高则济世，本是神您的宏愿。主啊，但愿您的大道如甘露从天而降，伟大博爱圣公奉行，在这世上永久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唱诗班和会众将现在献唱《来吧，神的儿女们》。接着，七十元克拉克唐长老、爱德华兹奇斯长老和杰彭赖瑞长老将先后为我们做演讲。在他们演讲之后，我们将聆听沙使徒第二组的杰伦·赫伦·杰弗瑞长老演讲。
This is the 176th semi-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My grandfather,
我的外公拉森·阿尔玛·班杰明，有一天早上醒来，发现他的视力有问题。当时他才34岁，随后不久他就完全失明了。外公曾经去传教，一直都是教会忠信的教友。他是个农夫，有一个妻子和三个孩子。他不知道失明之后要如何生活。外公的妻子和年幼的小孩于是需要背负额外的重担在农场上帮忙，而财务也变得吃紧。在那段暗无天日的期间，许多人成为神手中的工具，帮助我失明的外公。在1919年发生了一个对我外公家庭影响至深的经验。那年外公镇上所有的人都遭遇重大的财务困难，许多农场被取消赎回抵押品的权利，公司纷纷破产，外公的农场贷款金额也非常庞大。他收到一张结算单，上面说他必须付195块美金才能够继续保有农场。付这笔钱对外公来说简直是要他身上的一块肉一般，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同样的状况，似乎不可能拿到这么多钱。即使他收割农场上的所有的农产品，马、乳牛和机器，也不可能卖到195元。外公祈求一位邻居宰杀他的两三只乳牛，然后卖了他们和其他的产品。之前，他把邻居们的赊账延到年底，想他们这时应该可以还钱，但没有一个债务人能够还他钱。他家庭的经济情况毫无希望。在外公的日记中，他叙述道：我永远不会忘记在1919年圣诞节前的那个寒冷的夜晚，看样子我们好像要失去农场了。我的女儿葛拉迪斯把一张纸条放在我手中，说这是今天收到的信。我把纸条拿去给她的母亲，问她那是什么。我妻子这么读给我听： 亲爱的拉森弟兄，我今天一整天都想着你。我在想，你是不是有财务上的麻烦？如果是的话，我有$200可以给你。信上署名卓克·吉姆。吉姆是个瘦小跛脚的人，没有人想到他手边会有那么多钱。那天晚上，我到了他家，他说：“拉森弟兄，今天早上我收到从天上发来的无线电报，一整天我就是没有办法把你忘记。我很确定你遭遇了财务困难。卓克弟兄给了我$200，我们给贷款公司$195，用额外的500为孩子们买了靴子和衣服。圣诞老公公那年真的来了。”我外公接着做见证，主从不让我失望。像他感动卓克弟兄一样，他也感动了其他的人。我见证，我找到唯一平安和安全，是来自尽力遵守主的诫命，以及支持这教会的主教和其他领袖。我多次想起卓克吉姆弟兄，纳闷他是怎么成为主所信赖的人。吉姆是一个矮小跛脚的人，而神托付他去帮助一位有庞大贷款与三个孩子的失明农夫。我从我外公和卓克吉姆的经验学到许多。我学到一个人不需要有教会召唤，不需要受到邀请去帮助某人，或甚至是有健康的身体才能够成为主手中的工具。那么我和你要怎样成为主手中的工具呢？经文和先知们教导我们要如何去做。首先，我们必须爱神的子女。当律法师问救主：“夫子，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救主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斯密 F 约瑟说：“博爱或是爱，是生命中最伟大的原则。我们若有能力向遭遇苦难的人伸出援手，我们若有能力援助沮丧忧伤的人，我们若有能力提升改善人类的情况，我们便有使命这么做。那是我们宗教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当我们去爱神的孩子，我们会获得机会在他们返回天家的旅程中帮助他们。摩赛亚的儿子们的传道经验同样的帮助我们了解如何成为神手中的工具。他们在荒野中旅行了许多天，我们必须乐意跋涉旅行。摩赛亚的儿子们甘心乐意地离开熟悉的环境，去做不怎么舒服的事情。若是艾蒙不愿意旅行到一个住着粗野、固执又残忍的人的异地，他就不会找到和帮助拉伯纳及他的父亲，而许多拉曼人或许就无法认识耶稣基督了。神要求我们去旅行，去传教，接受召唤，邀请某个人到教会，或是帮助某个需要帮助的人。摩赛亚的儿子们在寻求帮助他们的弟兄拉班人时，也学习到禁食和祈祷的重要。他们常常禁食和祷告，求主赐一部分他的灵和他们同行，使他们能成为神手中的工具。如果可能的话，使他们的弟兄拉曼人能够认识真理。我们真的想成为神手中的工具吗？如果是的话，我们的渴望会充满在我们的祈祷中，也会成为我们进食的重点。我外公在失明之后进食祈求主，如果他要继续活在黑暗中，主能否给他心内的平安？他说，几乎在一个小时内，我的心思得到启迪，笼罩着的乌云散去，他又看得见了，不是用肉眼，而是用灵性之眼。 后来，拉森·阿尔玛·班杰明被召唤为祝福教长，他服务了32年。像摩赛亚的儿子们一样，我外公进食和祈祷，因此得到机会去祝福神许许多多的孩子。就像卓克、吉姆和我外公一样，我们也需要敏于接受圣灵的提示，因为当我们渴望成为神手中的工具时，我们可以获得启示。先知小阿尔玛告诉了我们他所得到的启示：我知道主所吩咐我的事，我因之而感觉荣耀，这就是我的荣耀。也许我能成为神手中的工具，诱导一些灵魂悔改，这也就是我的快乐。阿尔玛获得该怎么做的启示。我身上常会带着一本小簿子，记着我从圣灵所得到的灵感和想法。它看起来并不起眼，使用一段时间就需要换新的。但当灵感来时，我写下并试着去做。我发现有许多次，我做了记在清单上的事情之后，发现我的行动正是某个人祈祷的答复。也有时候，我并没有做单子上的事。之后我发现我本来可以帮助某个人，但我却没去做。当我们得到有关神的子女的启示的时候，如果我们写下我们得到的想法和灵感，然后照着行动，神对我们的信赖会增加，我们也会获得更多机会去成为他手中的工具。富士德会长说，你可以是神手中促成这项伟大事工的有力工具，你能为别人做一些绝对无人可取代的事情。神珍爱那些帮助他子女的人，我邀请我们大家来跟随先知的忠固，成为神手中的工具，成为神所钟爱的，因为我们帮助了他的孩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choir has sung Jesus, the very thought of thee.
唱诗班唱的圣歌非常动听。在摩门经中，尼斐谈到弥赛亚时预言说，由于世人的邪恶，他们将他视为无物，所以他们用鞭打他，他忍受，他们用手打他，他也忍受，而且他们用唾沫吐他，他也忍受，这是因为他对人类儿女的慈爱和长期的容忍。救主这个剧烈和凄惨的苦是为我们受的，为的是不要让我们受他那样的苦。不过受苦是人生常有的事，很少有人能逃过他的掌握。不论过去、现在或将来，既然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受苦，经文就告诉我们，在面对苦难、忧伤和痛苦时，如果经常想到基督，我们就可以在灵性上学到重要的课程。古代的保罗写道，我们之所以受苦，是为了让我们有机会更认识救主。保罗写信给罗马人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难道是说我们要去找困难和苦难吗？不是的，这里谈到的是一种态度。我们用这样的态度来面对困难和考验，使我们更认识救主。经验教导我们，苦难是人生的经历之一，它会不请自来。我想举一个亲身的例子。好多年前，在大儿子大概一岁的时候，我接二连三遭遇似乎不必要的苦难。 我们那时候在念大学，有一天晚上，我和儿子在地板上玩过了之后，就走开去念书。儿子显然为了找我，把手高举过头，然后把手指放进了门缝里。当我关门的时候，把他的手指严重地挤伤了。我们冲进医院的急诊室，儿子被局部麻醉，医生走进来，向我们保证他会痊愈。奇怪的是，我那一岁大的儿子当时只想让我抱着，只要他一看到我，就不让人给他进行手术。我离开后，他才平静下来，让医生进行手术。我在整个过程中非常着急，常常走到门边向角落望去，瞄一下手术进行的情形。我悄悄地向他后面的角落和旁边望去的时候，或许是我们心灵相通，他也会用力地抬着头看我是不是在那里。有一次我看到他把手臂伸出来，头探出来找爸爸的模样，让我联想到另外一个当儿子的人。他的双手被撑开，钉在十字架上寻找他的父亲。那时我心里想起他所讲的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生命中原本一个揪心的时刻，突然间变得非常神圣。在经文中，我们从头到尾都看到一些男女经常以基督为念。这些人不管生活带给他们什么样的伤害或不公平，都一直保持忠信，乐意持守。我讲的是亚伯拉罕，他放弃了所继承的家产，又奉命要牺牲以撒。我讲的是约瑟，他被自己的兄弟卖作奴隶，为维护德行与贞洁坐牢，又因为一个健忘的臣子在监狱里多关了一段时间。我讲的是路德，他年轻守寡，生活贫困，但她仍然孝顺婆婆。另外有三个名叫尼斐的先知，两个名叫阿尔玛的先知，当然还有先知约瑟。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尼斐的忍耐，在前往应许地的船上，她被哥哥们咒骂，还被捆绑了四天都不能动。到了第四天，船好像快要被大浪吞没的时候，她的哥哥们害怕丧命，因此解去了他腕上的束缚，他的两腕肿得很厉害，他的脚踝也肿痛得很厉害。然而，他还是仰望他的神，并整天赞美他，他并未抱怨主。不过，要记住，他们用鞭打他，他忍受。他们用手打他，他也忍受，而且他们用唾沫吐他，他也忍受。这是尼斐写的，他完全了解是怎么一回事。虽然在受苦的当时通常都不了解苦难的目的，但是约瑟先知被拘留在利巴地监狱时，他有一个特别的灵性经验。主对他说：我的儿啊，愿你的灵魂安宁，你的灾祸和你的苦难只是一个短时期。那么，假如你好好忍耐着，神必高高举起你，你必战胜你所有的仇敌。我的儿啊，你要知道，所有这些事都将给你经验，都是对你有好处的。人之子曾下降低于这一切，你比他更伟大吗？我们都需要去忍受苦难，有时候苦难有意无意就发生在我们身上，使我们面临别人可能没有的一些情况。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有可能会对神子所受的苦难有深的认识。阿尔玛告诉我们，基督承担了我们所要受的一切痛苦，这样他才知道如何救助我们。反之亦然，我们所受的痛苦可以让我们见识到他的赎罪牺牲的深度与广度。 我在回想许多年前儿子所发生的那件事的时候，有了新的体会，或者说更加了解了赎罪的深度与伟大。我非常感谢有一个父亲愿意让他的儿子为我和每一个人承担这一切。我对赎罪的深度和广度有了新的认识。我连自己的儿子受这么一点痛苦都无法忍受，但是我们的天父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虽然我们没有讨论过这个话题，但是我的儿子也一定有机会去体认救主所说的这段话。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墙更常在我眼前。我无意把儿子的事和神圣的赎罪相提并论，但是儿子手上的疤痕一直都会存在，只要他愿意。每次看到疤痕，就可以联想到救主手上的钉痕，那是为了我们的罪而受的苦。他会有机会以他的方式了解，救主因为爱我们而甘心被威吓、被打伤、被折断、被撕裂。尽管苦难可以让我们有深刻的体会，但我们必须小心，不要比较，而要感谢。我们的体会和救主真正承受的苦难是有很大的差距的。他对毕拉多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这句话再度提醒我们，他的牺牲是出于自愿和甘愿的。我们永远无法体会他所受的痛苦有多么深沉，多么剧烈，多么广博。那苦痛使我自己，就是神至大者，也因疼痛而颤抖，并且每一个毛孔流血，身体和灵都受苦。认识他，这就是永生。我见证耶稣基督是世界的救主，由于他的受苦和赎罪，我们的罪才得以赦免，而得到永恒的生命。我为他的温良与仁慈作证，他是父的独生子，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奉行天父的旨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身为受过医疗训练的人，了解到人类身体是如此复杂却又和谐而井然有序，强化了我对有一位造物主的信心。我相信神，相信他创造了我们。若不相信有一位造物主，那就是相信生命不知怎么的就突然碰巧产生了。我不相信那种说法。而且如果神创造了我们，后来却又不管我们，也是没有道理的。按照常理，他会给我们指引，而这种指引有些是以我们称之为诫命的形式给我们的。给我们诫命不是要压制我们，他们是无所不知的天父所给的指示牌，让我们远离麻烦，带给我们今生圆满的幸福，带我们安全回家到他身旁。在1994年杨百翰大学的一场演讲中，犹太教律法家库拿海勒说，我是一个传统的犹太人，我恪守圣经的饮食律法，我猜你们大部分人一定会以为我整天跟自己说，哎呀，我多想吃猪排呀，可是那个狠心的老神就是不让我吃。不是这样的，事实是我整天说，这不是很奇妙吗？世界上有50亿人口，可是神却在意我午餐吃些什么，还有我用什么样的语言。被告知因为有些事是错的，所以我不可以做，并不会让我被贬低，那反而提升了我。诚如艾尼·亨利长老在第一次全球领袖培训转播中所说的， 主已赐给我们他的配称标准，他这样做不是要使我们远离他，而是要帮助我们归向他。弟兄姐妹们，遵守诫命会让今生及来生都变得大不一样。要配称进入高荣国度并得到那里的喜乐，我们必须遵守诫命。对我们任何人来说，唯一有道理的标准就是高荣的标准。在教义和圣约里我们读到，因为那不能承担高级国度律法的人不能承担高级荣耀，就是那么简单。然而我们要体验高荣喜乐并不用等，遵行诫命就会在此时此地带来喜乐。我怕的是我们当中有太多人并没有完全下决心遵守所有的诫命。这些圣徒不愿意将世俗完全抛诸脑后，他们有所保留。在一场区域教友大会的圣职领袖会议里，我们唱了圣诗《以色列长老们》。副歌部分有一句：“啊，巴比伦，啊，巴比伦，我们远离你。”唱诗后，麦士维尼尔长老演讲，并表达了他的想法，就是远离巴比伦其实是我们的一项挑战。我们当中有太多人想在那里留下一栋避暑别墅。我们不能一脚留在教会中，另一脚却踏在世俗里。一个原因就是世俗和教会快速地背道而驰，我们会失去平衡而跌倒。我们知道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我怕有些人试着要做罗穆伊·莫林长老所描述的，试图在不得罪魔鬼的情况下侍奉主。救主教导，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我们会怎样失了味呢？一个方式就是我们不再跟世俗有所分别。许多教友正慢慢朝世俗漂流，看起来并变得越来越世俗。我们必须停止这种漂流。海尔斯·罗伯长老说过，身为后期圣徒，我们不需要看起来像世俗一样，我们不需要像世俗一样娱乐，我们个人的嗜好应该不同，我们的娱乐应该不同。在这个道德观念模棱两可的时代，我们必须准备好站稳脚步，说这是对的，这是错的。我们不能随波逐流。当然，我不是在建议大家都搬到荒郊野外去，把大门紧锁。我们能在世上生活，去上学，去工作，加入值得花时间的社区组织等等，但是我们必须把守住主的标准。我有一个好朋友是受人敬仰的医师，他定期在全国性的刊物撰写有关健康的文章，他的主题常常与营养有关。他有一个问题，他爱吃甜甜圈，好吃啊，但通常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营养的食物。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他想出一个他称为他的80:20营养论。这个理论说，如果你 80% 的时间里都吃得很健康，那在另外 20% 的时间里，你想吃什么都行。好，在营养学里这也许可行，但是这个80:20原则在赌博、色情或者诚实等方面却是不能接受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有时候是个80:20的教友呢？想想一个妇女会守安息日为圣，除非是她需要到店里去买些什么，或是一个男人会在一切交易上诚实，直到他克制不住念头而福报免税扣除额，因为会省下1000多块美金。或是一个父亲会对妻子小孩仁慈和爱，除了上班时遇到麻烦的日子外。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卖掉在巴比伦的避暑别墅，让我们不要做个差不多的圣徒，而要成为彻彻底底的圣徒。在路加福音14:28中，主说，所以你们当定下心意，这样你们会去做那些我要教导吩咐你的事。我爱定下这个词。弟兄姐妹们，我祈求我们都定下来。有宝贵的祝福只有在完全将心意交给主后才会到来。郭启博会长说， 后期圣徒的唯一安全之路就是善尽职责。能够拯救你我的不是见证，不是奇妙的显示，不在于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真实的，不在于确实知道救主是救赎主，司密约瑟是神的先知，而在于遵守神的诫命，奉行后期圣徒应过的生活。现在青年男女们，在你们要开始设定人生的优先顺序时，记住，人生中唯一真正的保障就是遵行诫命。缺乏正义的财务保障及公众地位是空虚的，我向你们做此保证。你在前生时与天父同住，你跟他一起在那里，你的灵知道住在高荣世界是什么样的情形。你在非高荣的环境里是绝不可能真正快乐的，你知道太多了。这是为什么对于你而言，邪恶永远不会是幸福的原因之一。能够在人生的早期就一次彻底决定你在涉及到诚实、端庄、贞洁、智慧语和圣殿婚姻时要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是一件多好的事啊！弟兄姐妹们，留在直而窄的路上，不，留在直而窄的路的中间，不要游荡，不要徘徊，不要嬉闹，要小心，记住，别跟魔鬼打交道，远离邪恶的势力范围，别给撒旦任何主场优势。遵守诫命会带给你许多人想在其他地方找到的幸福。就像纳尔逊·罗素长老教导我们，早晨教导的，这是耶稣基督丰满的福音，这是他的教会，复兴的确发生了，没有理由让人有所保留。我知道辛格莱·戈登是主在今日的先知，我很感谢能跟他站在一起，也感谢他的教导、他的领导和他有力的美好榜样。我知道神活着，他是我们的父，我见证耶稣是基督，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Not long after our friend Carolyn Rasmus,
卡洛琳到雅马汉大学任职后不久，一群新朋友邀请他在某个星期六和他们到普卢浮山上践行。那时卡罗琳并不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友，不过他觉得自己在新的同事圈中颇受欢迎，于是欣然接受他们爬山的邀约。随着太阳缓缓升起，这群登山客也越爬越高，然后他们快接近十点的时候，这群人开始找地方坐下来。卡罗琳心想，太好了，他们怎么知道我需要休息？然后他也找了一个舒服的地方活动一下筋骨。但是这群人对这个特别的休息时间似乎有着不太寻常的期待，有些人拿出了纸笔，有的人则专心地在调整无线收音机。之后发生的事成为他一生永远的转折点。他的一个朋友说，卡洛琳，我们需要解释一下，这是十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对我们来说，这不仅代表凉爽的天气和秋天的美景，也代表我们教会的教友大会。后期圣徒不管在哪里，当时正在做什么，都会停下来听演讲，所以在接下来两个小时里，我们要坐在这片橡树和松树丛中，眺望底下的山谷，然后聆听神的先知讲话。两个小时，卡罗琳心想，我不知道世上还有神的先知，也完全不明白那两个小时的价值。卡洛琳更不知道的是，下午两点时，他们还会再停下来休息两小时，然后邀请他每隔天在家再听四小时的演讲。接下来的故事，不说大家应该知道，卡洛琳的学生送给他一本皮面装订的经文，在一些朋友和家庭的关爱下，他开始参加后期圣徒的知会。 在经历了所有前来寻求福音之光的人都会经历的灵性经验后，他受洗了，并被证实为教友。雷斯莫姐妹那天坐在亚马罕大学上聆听总会教友大会时，她看到自己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自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那一场美好的总会教友大会即将接近尾声，我们蒙福得以听到我们的领袖，特别是辛格莱格登会长的讯息。我们支持他是神在世上的代言人，是我们活着的先知、先见和启示者。从亚当到今日，辛格莱会长和每个福音器的先知所做的，就是把我们聚集在一个象征亚当安代阿曼山谷的地球村中，爱护我们，教导我们，赐予我们祝福。这样说应该不为过，那就是在这个周末演讲的所有弟兄姐妹都祈求，这个总会教友大会会激励我们每一个人，如有必要，更为我们每个人带来生命的转变，就像他曾带给雷斯穆姐妹以及成千上万名每个半年都来响应后期圣徒圣诗所写的，来聆听先知的声音，如神的话到临的人一样。对于总会教友大会的信息与意义，我要表达个人的见证和感激。至少有三件事是这一年两次的集会要对全世界宣告的。首先，他们热切且清楚地宣告，世上再度拥有活着的先知，奉主的名讲话。我们是多么需要指引啊！我们的时代动荡不安，我们看到国际上战乱不断，国内则是人心惶惶，我们周遭的邻人各有其伤心事和自家的难处，各式各样的恐惧和问题更是层出不穷。这不仅让我们想起在里海生命树的意象中 包围着那些行走之人的黑雾，是包围着所有的人，正义的和不正义的，年轻的和年长的，新教友和老教友。在那比喻中，所有的人都会面临对立和痛苦，只有那根铁杆，神所宣告的话，能带领他们通过黑暗，抵达平安之地。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那根铁杆，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神的话，没有铁杆，没有人都不会享有平安，因为没有铁杆，任何人都会走入近路而迷失。我们真该感谢，在过去两天的大会中，能聆听到神的声音，并感受到那来自铁杆的力量。虽然不长，但长久以来，一直都有这样的人说，总会弟兄与现实脱节，根本不了解问题所在，他们的某些政策和做法太落伍了，跟不上时代。承蒙各位的支持，我得以亲自目睹总会的带领。在此，我要打从心底说句话，那就是于公于私，我从未认识任何一个团体像总会弟兄们那样洞悉时事，如此深入了解我们面对的各种议题，如此认真钻研历代文献，如此乐于 接纳新知，如此仔细慎重前进地斟酌考量每一件事。我见证在这组织的男男女女，他们所知道的道德和社会议题，远超过世上我所知的任何其他研究机构、专家团体或类似组织。我要做我个人的见证，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善良人士， 他们工作勤奋，谦冲自守地过生活，向世界宣告预言、预示和启示，对本教会而言是件大事。我们宣告确实真有启示，他们是照耀在此黑暗世界中的真光。我们从这场大会、这些大会中发射出这些真光。第二，每一场总会教育大会都呼吁我们要身体力行一些事，不仅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如此，也要为我们周遭的人做些事，不管他们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家人和教友。皆然，今天早晨，辛格莱会长感人地提醒我们，这是那个首推车队的150周年纪念。当时总会教友大会于1856年10月在盐湖城山谷召开，首推车队脚步蹒跚地通过内布拉斯加冰冷的草原，接着很快又陷在怀俄明的高地，难以前进，剧烈风雪而措手无策。他引述杨百翰会长在总会教友大会上给圣徒们的动人讯息，去把那草原上的那些人带回来。救援受难者肯定是1856年10月总会教友大会的主题，也是这次、上次、明年春天大会的主题。我们在这大会面临的可能不是暴风雪或在冰天雪地下埋葬亲人入土，但是外面仍有遭遇苦难的人，贫困的、疲惫的、沮丧的、忧伤的，还有之前我们提过的走入禁路的，以及许许多多不知道在何处去寻找真理而远离真理的人。他们全在外边，膝盖无力，双手下垂，处境越来越恶劣，能救他们的只能靠那些拥有更多资源、享有更多知识的人，也唯有这样的人能帮更多的忙。需要帮助的人在哪呢？有关这个问题，各位不用担心，到处都有这样的人，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左右邻里间，在我们的工作场合中，在世上的每个社区、每个国家中。把你们的人力和物资组织起来，带着你们的爱心、你们的见证以及灵性的面粉出发吧，往各个角落去，假如各位愿意身体力行，在本大会中所教导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主会带领你们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那里的。请大家敞开胸怀，敞开双手去救援21世纪受困的人们。他们所陷的困境有如当年的马丁山凹和魔鬼们。我们这样做就是在回应父子一再重复的祈求，替他找回那迷失的羊、遗失的一块钱和迷失的灵魂。最后，总会教友大会会向全世界宣告，耶稣是基督，我们所有的人、所有人的父，及父神和他向少年施密约瑟先知显现，应验了古代的应许，及复活的拿撒勒耶稣必再来复兴他在世上的教会，且犹太圣徒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这次大会和每次的大会都在宣告耶稣屈尊于贵地来到人间，过着贫困卑微的生活，面对悲伤和排挤、失望和死亡，使我们得以在每一次生命的困境中得到拯救。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次大会也在向各邦、各国、各族、各民宣告弥赛亚的慈爱应许，即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凡认为自己已经迷失、毫无指望，或是认为自己错得太多、太久的人，每一个受困在生命寒冬的荒野、担心手推车已毁、无法前行的人，这个大会要重申耶和华不变的信息，即他的手仍伸不缩。他说，我向他们伸出我的手臂， 他们却要否认我。虽然如此，但我必然怜悯他们。如果他们肯悔改而来到我这里来，因为我的手臂整天都伸出着，万军之主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手仍伸不缩，他的爱就是基督纯正的爱，那爱永不止息。甚至当其他的支持力量都消失时，他仍继续怜悯我们。我要见证耶稣所施行的拯救与慈爱。这个本着他救赎大爱来救人的教会是他的教会。而正如摩门经所宣称的，先知来到了人民之中，他们是主所派来说话的。是的，这地上又来了先知们。我见证辛格莱格登会长在各方面确实都是先知。我们珍惜有他与我们同在，跟我们说话。现在他也要来总结这半年一次的聚会。我要为所有的这些祝福及其他的许多祝福，在此总会教友大会表达我个人的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It's almost difficult to declare.
非常困难，可以来宣布我们要结束这次大会和这场这一次的教友大会。我们要真诚的感谢大会堂唱诗班，以及普鲁福传教士训练中心的唱诗班，以及百汉市的麦基喜德圣职唱诗班，以及他们的司琴和指挥，感谢他们提供美好和令人振奋的音乐。我们也感谢所有参与此次大会的人。辛克莱格登会长，我们敬爱的先知，是这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辛克莱会长演讲之后，唱诗班要唱感谢神赐我们先知。七十元的史达利·唐诺长老会为我们做闭会祷告。辛格莱会长，我们的先知。
My beloved brethren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些教友大会的确是一些奇迹，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跟他们来做比较，在世界各地都没有事情能够跟这比较。想想到我们聚集在一起参加这伟大的教友大会时，我们在这里所讲的话能够传到世界各地，所以在世界各大洲的教友们都能够在一起崇拜。崇拜我们活着的神，这的确是一个奇迹。所有演讲的人都讲了很好的演讲。我们希望能够有机会，有时间听所有总会当局人员演讲，可惜这不可能办到。各辅助组织的代表已透过他们的信息给我们很多的启发，祷告也同样给予我们许多启发，音乐则优美动听。我们感激能有此宏伟的会议中心，让我们共聚一堂，也感激拜科技之赐，使我们的演讲能传播到世界许多地方，让教友们能够听到。但愿这世上能有平安，我们时时祈求这一天能够真的来到。现在我们将我们的爱与祝福留给各位，愿主的灵留住各位家中，愿各位以爱维系家人关系， 我们这样祈求，并在此向各位道别，六个月之后再见，侍奉救赎主，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这样将我们祝福和爱留给你们，侍奉他的名，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非常的感激，我们感谢您让我们有一位获知的先知，我们非常的爱他。天父，请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做他所要我们做的事情，以及其他的先知先见跟使徒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非常感谢我们能够作为这本教会的教友，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得到这些祝福，帮助祈求您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从这次教会当中找到我们所需要的事情，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运用这些原则，让我们能够也准备好去为别人服务。当机会来到的时候，我们感激我们所有的祝福。我们祈求你能够继续的祝福我们的先知辛格莱格登会长以及那些主领我们的人，帮助我们能够遵守他们的教导。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以上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6周年下半年总会教友大会。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音乐由摩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
This broadcast has been furnished.
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